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5月1号的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请大家收听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是不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在聯邦關於減緩武漢病毒傳播的指導方針即將到期的前一日，川普政府官員表示，隨著各州開始重新開放經濟，強大的社交疏導措施將會放鬆。星期三，川普總統在椭圓形辦公室會見了副總統彭斯和其他工作組成員，以及路易斯安那州州長愛德華茲。彭斯說，美國每個州至少都接受了指南，甚至做得更多。現在我們的重點是與州長合作，例如愛德華茲州長宣布再次開放了他的州的計劃。他說，我們發布的新指南是為了他們怎樣安全、負責任地做到這一點。彭斯補充說，當前的指南已經被大量整合到新的指南裡面，將指導各州再次開放。川普總統補充說，隨著各州開始重啟，當前的指南將逐漸淡出。川普講到，即將重啟業務的州長說，他們正在努力令到事情有所進展。他說，我非常支持他們的所作所為。國務卿蓬佩奧星期三表示，不論北韓發生什麼事，不會改變對北韓政策。北韓最高領導人金正恩自4月11日之後就沒有在北韓官媒露臉，有關他的健康狀況有不少的傳聞。星期三早上，蓬佩奧告訴 Fox 新聞，我們正在密切關注金正恩的健康狀況。此外，美國也都正在關注北韓境內的局勢。他補充說，北韓內部確實存在著饑荒和糧食短缺的風險。之後，蓬佩奧在國務院的新聞發布會上說，無論北韓發生什麼事，美國將繼續推動與北韓的無核化談判。蓬佩奧沒有詳細講明北韓的饑荒問題。兩名知情人士之前告訴路透社，由於武漢肺炎的爆發，嚴重破壞了北韓的食品供應。北韓代表團在這個星期將到北京討論食品供應和貿易問題。美國經濟分析局星期三發布美國2020年第一季度經濟數據，國內生產總值 GDP 初值下滑了 4.8%， 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最低水平。經濟分析局的報告指出，第一季度實際 GDP 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個人消費支出、非住宅固定投資、出口和私人庫存投資萎縮。不過，住宅固定投資、聯邦政府支出以及地方政府支出有部分抵消了前者的跌幅。投資銀行高盛預計今年年中美國失業率將從目前的 4.4% 飆升到 15%。 川普總統星期三在路易斯安那州州長結束會談的時候說，美國經濟將從下降的 GDP 中恢復。他說，美國曾經擁有全球最強的經濟，強勁的經濟都會再次歸來。川普表示，美國股市星期三回升到24000点以上，這個顯示了這個國家的巨大樂觀主義情緒。美國國立過敏和傳染病研究院主任福西星期三表示，吉利德科學公司的抗病毒藥物瑞德西韋的實驗取得了初步進展。他說，這是一個好消息，證明這種藥物可以阻斷這種病毒，這個將是標準的醫療護理程序。根據來自世界各地75間醫院對1000多名武漢病毒重症患者的試驗數據，服用瑞德西韋的患者康復的速度比接受安慰劑的同類患者快 31%，恢復時間的中位數 从15日缩短到11日。另外，服用这个药物的患者里面，死亡率是 8%， 接受安慰剂的患者死亡率是 11%。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赞助的临床试验首席研究员卡尼尔博士说，这个药物并非故事的结局。他说，我们正在寻找其他疗法，但是这个试验将继续进行，我们希望做得更好。全球医生都报告了更多的儿童出现罕见但是可能致命的炎症综合症，而且可能和感染武汉病毒有关。至少有6个国家出现了一共100宗这种不寻常的疾病。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士的医生正在对这个病进行调查。法国卫生部长奥利维尔29日表示，法国有10多名儿童的心脏周围出现了炎症，尽管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和武汉病毒有关，但他说正在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些病例。韦兰表示，他已经从巴黎收到有关大概15名各龄年段的儿童出现这些症状的警报，并补充说在西班牙、意大利和瑞士也都有其他病例发生。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这个星期向儿科医生发出警告，一些在重症监护病房的儿童可能出现中毒休克和川崎症。到目前为止，在英国有19名儿童受到影响，没有人死亡。在美国，至少有3名6个月到8岁的儿童正在接受类似的治疗。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星期三宣布5月4日开始第一阶段重新开放的细节。德桑蒂斯29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学校将继续远程学习，禁止访问长者生活的设施，恢复非紧急手术。餐厅可以开放，但条件是摆在户外的餐桌需要有6英尺的距离，室内座位的上限是正常容量的25%。零售业可以开放，但是限制正常容量的25%。酒吧、体育馆以及美容院之类的个人服务行业保持关闭，电影院将保持关闭，教堂将保持自愿的社交疏离。德桑蒂斯补充说，佛罗里达州第一阶段的重新开放将侧重于步行和开车即可抵达的病毒检测站。目前全州一共有11个州政府支持的步行站点，已经进行了大概6300宗检测。星期三，路透社消息揭露， Amazon 公司从一间被列入美国黑名单的公司中国浙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购买了热成像人体体温摄像机，用于在武汉病毒大流期间对工人进行体温测量。消息人士说，浙江大华公司这个月向 Amazon 提供了1500套体温检测摄像头，价值接近1000万，其中至少500套供 Amazon 在美国使用。在武汉病毒大流期间，浙江大华的热像仪已经用于美国的医院、机场、火车站、政府机关和工厂。一位消息人士说，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下了100份订单，汽车制造厂 Chrysler 亦都下了10份的订单。川普政府去年将大华和其他7间科技公司列入黑名单，理由是他们违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利益，涉及中共镇压、大规模任意拘留和对少数民族以及其他成员的镇压。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9日表示，美国相信中国境内有很多实验室正在处理传染性病毒原体，但他不知道这些实验室是否有适当安全措施来避免未来爆发疫情大流行。蓬佩奥在国务院记者会上说，我们认为中国境内现在有很多个实验室正持续进行传染性病原体的工作。他说，而且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在安全的程序中操作，来避免再度发生这种事件。请记得，这个不是第一次有病毒从中国向外传播。蓬佩奥说，中共当局仍然继续隐瞒病毒相关资讯，不让美国专家得知。他说，这个是不对的， 这个对世界不断构成威胁，我们需要彻底地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中共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12个部门4月27号联合公布了旨在强调的加强网络安全的网络安全审查办法。网络安全审查办法的实施也都引发了外界对互联网产品和服务提供者的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的关注。2017年6月1号中国正式开始实施针对监管网络安全的网络安全法。广州网络作家野道说，网络安全审查办法是实施网络安全法的细化措施。野道说，互联网问世几十年来，中共当局对互联网的控制越来越严厉，未来只会更加严厉。如果中共当局未来不会严格控制互联网，才是令人意外。在北京的中国新闻自由倡导者胡佳说，中共当局加大力度对网络安全进行审查，它的根本目的是确保中共统治的安全。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将在6月1号开始实施。川总统29号表示，联邦政府保持社交距离准则5月1号到期后不会延长，将由各州自行决定。这个将会是武汉病毒疫情令到全美很多地区进入封锁状态之后，川的首次横越全国之旅。他还表示，他很快将造访11月总统大选关键摇摆州之一的爱荷州。川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有一些规模庞大的造势大会，人们能够坐在一起。川说，我希望我们能够恢复举行一些老派的人人都能够疯狂参与的那种25,000人集会，因为他们热爱我们的国家。川说，美国经济将从为遏止疫情扩散的封锁行动所付出的惊人代价中迅速回复。美国海军29号指出，所属一架导向飞弹驱逐舰航行通过南海西沙群岛附近水域。法新社报道，美军导向飞弹驱逐舰贝瑞号28号执行了自由航行行动。在一个星期之前，北京将西沙群岛指定为官方行政区，加强对这个区域的声索力度。美国海军声明指出，美国寻求维护在国际法认可下对这片海域的权利、自由及合法使用。声明指出，在南海非法及全面的海事声索，这个对这片海域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包括航行和飞越领空自由，以及所有船只无害通过的权利。美国拒绝中国对南海大片区域的主权声索，对这个海域的声索方还包括了台湾和越南，这个区域据说含有极具价值的油气蕴藏。美国贸易代表处29号将电信巨擘 Amazon 列入受到知识产权保护审查的零售业务清单。 Amazon 在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和印度等国的5个海外网站都被列入了黑名单。根据报告说， Amazon 山寨品移除流程电长且繁琐，对参与Amazon 品牌保护计划的权利持有人亦都是这样。美国贸易代表处这份长达49页的报告亦都将在中国、意大利、波兰、印尼和其他国家的串流媒体和电商网站列入审查名单。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中国最大电商平台淘宝网过去几年亦都一直是榜上有名。报告还说，知名档案分享网站海盗湾多年来一直是当局锁定的目标，尽管旗下有些网站已经关闭，但是仍然相当活跃。国会共和党籍参议员 Ted Cruz 近日提议推出法案，切断那些接受中共政府审查的 Hollywood 制片商和美国国防部的合作。这份法案的初稿说，美国影视制作公司如果想获得美国国防部的技术支持，使用美国国防部所控制的资产，或者与 美国国防部签订任何有关影视制作合约，必须同意不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审查要求底下，或者是在先期准备应对这种审查的时候修改影片的内容。法案还禁止国防部和那些在近期接受过中国电影审查的美国电影公司合作。法案全称为停止审查恢复诚信保护电影法案，简称 Script 法案。近年来，荷里活为了进入中国市场，刻意避免在影片中纳入那些可能不会被中共审查者通过，或者可能引起中国观众不满的敏感情节、人物设置和画面。 Ted Cruz 说，中国共产党试图在美国大学、体育、影视、广播发动信息战，扰乱美国人的视听，他将会推进全面立法做出反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最后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三发布年度的特别301报告，中共已经连续第16年在优先观察名单中。另外，今年的在线市场和实体市场恶劣名单亦增加了5至9个。请听报道。星期三，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年度的特别301报告，中共当局持续在优先观察名单上。根据今年的报告显示，全球总计有33个国家被列入观察名单，其中10个国家被列入优先观察名单，包括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智利、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沙特阿拉伯、乌克兰和委内瑞拉。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每年公布的特别301报告，将没有充分执行或有效保护知识产权的贸易国，或者拒绝美国创新业者进入市场的国家列入观察名单。对于被列入名单的贸易对手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加强双边合作，以解决知识产权问题。如果该国未能解决美国提出的知识产权问题，贸易代表办公室亦将采取适当的行动，包括根据美国贸易法第301条、世界贸易组织规章或其他贸易协议的争端解决程序，采取法律行动。星期三，贸易代表办公室还公布了2019年假冒和盗版恶名市场报告，其中有38个在线市场和34个实体市场被列入恶名市场，比去年分别增加了5个和9个。报告指出，中国市场依然是假冒产品的主要来源。如果将香港纳入统计，2018年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查获的假冒盗版商品，以进口总值计算，大约 85% 来自中国市场。若果按照总重量计算，大约 87% 来自中国市场。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亦将5个亚马逊平台列入恶名市场，分别是在法国、德国、英国、加拿大和印度的平台。报告说，亚马逊网站平台被列入的原因是因为误导卖家信息和冗长而且繁琐的假冒商品而除流程。另外，被列入恶名市场的中国实体市场大部分位于广东，包括广州市暂西路附近的服装鞋类批发商场、深圳市华强北电子商城和广州市南方钟表城等等。最近几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频频遭到中共官媒以恶意言辞攻击，并且要求美国管好自己，要美国不要转移视线等等。对此，蓬佩奥星期三受访时表示，这是典型的共产党的伎俩。美国有义务团结那些热爱自由的国家，共同应对共产政权。请听报道。星期三，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被主持人问到，过去很长时间以来，国务院一直在是不是应该和中共保持密切关系的边缘上摇摆不定。今日我们已经看到世界正在被中共毒害。他提问在蓬佩奥剩下的任期内 有乜嘢计划嚟遏制呢个政权。蓬佩奥话，佢认为川普总统本人已经明确咁表达咗呢一点。佢表示，中国共产党唔单止对美国，亦对全世界带嚟咗威胁、风险同眼前嘅危害。我哋唔单止有机会，而且我哋亦有义务做呢件事情，团结嗰啲热爱自由嘅国家同全球范围内志同道合嘅国家，确保唔会俾共产主义政权控制我哋嘅基础设施。佢话我哋有义务将事情做啱。我哋咁样做系为咗确保我哋令到美国人民安全，令我哋嘅经济重新恢复，并且继续令到美国成为呢个文明史上最繁荣、最美好同最伟大嘅国家。另外，从呢个星期以嚟，中共官媒罕见咁出现用恶毒嘅语言攻击蓬佩奥本人，包括人民公敌、四宗罪、突破做人底线等等言论。面对中共战狼式嘅谩骂，主持人问到：而家美国有60,000+死亡，咁多人失业，中共要我哋少管闲事，并且指控我哋擘大眼讲大话，真系令人难以置信。蓬佩奥话：美国会令到中国负责嘅。佢表示：我好高兴睇到澳大利亚同其他国家亦同我哋一起要求对中共进行调查。因为即管我哋知道疫情始于中国武汉，不过我哋仲唔知道从几时开始。蓬佩奥表示，佢哋知道病毒爆发源于中国，呢个系通过典型嘅共产主义嘅虚假信息方式嚟转移焦点。佢话共产党就系咁样做嘅，中国人民亦深受其害。中共而家有义务向全世界讲明。呢一大流行病是如何从中国蔓延到全世界，对全球性经济造成破坏。近日大陆非洲猪瘟疫情再次浮上台面，就在中共当局停止报告疫情几个月后，最近又开始通报个别病例，引发外界质疑当局瞒报疫情。目前有专业人士指出，非洲猪瘟依然在中国大陆流行，从未得到有效控制，加上武汉肺炎肆虐，瘟疫同粮荒已经直接冲击民间生计。请听报道。据《华尔街日报》29号报道，中共非洲猪瘟报告的准确性再次引发外界关注同质疑。中共当局表示，当前非洲猪瘟疫情稳定，不过病猪数量再次攀升。一些独立兽医同农业顾问从去年年尾以来，就判断非洲猪瘟依然在大陆流行。根据中共农业农村部4月29号表示，当前必须加快恢复生猪生产，但强调非洲猪瘟的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此前从3月中旬开始，中共农业农村部就零星通报大陆各地发现13起非洲猪瘟疫情，涉及湖北、四川、河南、内蒙古、甘肃、重庆、陕西、江苏等地。而从去年11月中旬开始的4个月入面，中国大陆仲冇报告新的非洲猪瘟病例。此前中共在2月份仲声称非洲猪瘟疫情稳定，不过2月3号台湾金门就发现有染病死猪漂流过海。4月16号，金门又再次发现漂流死猪，并且经检验非洲猪瘟病毒呈阳性结果，基因片段序列同中国大陆非洲猪瘟病毒株基因片段的相似度为100%。彭博社数据显示，从2018年非洲猪瘟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大陆估计已经有一半的猪只消失。就在中共声称非洲猪瘟疫情稳定的今年第一季度，大陆从美国进口猪肉量同比增长了5倍之多。不过中共病毒疫情已经令全球经济活动放缓，亦影响到猪肉供应，令到各地都面临猪肉供应短缺的情况。中共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局长杨振海近日说，中国第二季度的猪肉供应将面临最艰难局面，预计猪肉价格可能会不断上涨。据 NBC 电视台星期3报道，白宫已经落令情报机构调查中共同世界卫生组织的各项作为， 和当前疫情的情况。据悉，华府动用包括卫星、通讯和其他各项途径来搜集和调查疫情真相。请听报道。据 NBC 电视台星期三报道，白宫已经落令美国情报机构调查中共和世界卫生组织是不是在疫情初期掩盖了中共病毒的爆发。报道说，川普政府已经向国家安全局和国防情报局落了任务指令，指示这些机构汇编疫情信息，包括通讯、卫生图像、人力和其他途径搜集疫情爆发的数据。同时，这些机构亦被要求识别世界卫生组织对武汉两个研究实验室的了解，因为这两个实验室研究了包括冠状病毒在内的传染病。报道补充说，根据现任和前任熟悉这些事的官员透露，中央情报局亦收到了类似指示。目前川普总统还未确认有没有下达这一指令，不过在星期一的新闻发布会上，川普表示正在对疫情起源进行非常认真的调查。川普说，我们对整个局势不满意，因为我们相信这些原本可以从源头上被阻止，它原本可以被迅速阻止，并且不会传播到全世界。另外，川普星期三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他的政府计划向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共发布建议。当记者提问对建议内容加以讲明时，川普表示目前正在获得的情报令人非常不愉快。川普再次比较了美国和中共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资金的悬殊，并且说世卫组织实际上是中共的后舌。此前，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病毒起源于武汉市的一处海鲜市场，不过该市同时亦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所在地，这些机构在这研究冠状病毒，这一事实亦导致人们怀疑冠状病毒可能是从实验室泄漏。川普四月初曾经宣布停止对世卫组织的资助，直到世卫对这次流行病的处理进行审查。国会参议员李克斯科特亦呼吁对世卫和中共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查。白宫发言人霍根吉德里星期三话俾 NBC 知，正如总统所讲的，美国正在彻查此事。他表示，了解病毒起源对于帮助世界应对这一流行病很重要，同时亦有助于对未来的传染病爆发做出快速反应。美联储星期三宣布将保持积极的货币政策立场，在当前持续性的公共卫生危机当中，将会使用各项货币工具采取适当行动来支持美国经济，直到经济重新企稳脚为止。请听报道。星期三，美联储刚刚结束为期两日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根据最新的声明指出，美联储将维持目前的联邦利率水平在 0% 至 0.25% 之间，直到达成美联储的既定政策目标为止，也就是保证充分的最大就业和通货膨胀接近 2%。 美联储暗示当前接近零的利率将持续到经济复苏为止，这一点亦超出大多数市场人士的预测。此前市场正是预测美联储会保持利率短期不变，不过美联储的声明中没有提及未来债券购买的速度，和在当前危机中美联储打算将实施的任何具体计划。美联储的声明写到，冠状病毒爆发正在给整个美国乃至全世界造成巨大的人道主义和经济困难，病毒和采取的保护公共健康的措施正在导致经济活动急剧下降和失业人数激增，同时更加疲软的需求加上油价大幅下跌，都进一步压制了消费者价格通胀。声明中说，持续的公共卫生危机将严重影响短期内的经济活动、就业和通货膨胀，并且对中期经济前景构成相当大的风险。美联储将继续跟踪包括和公共卫生有关的信息， 以及全球经济发展和通货膨胀压力减弱的情况，并将使用货币工具采取适当行动来支持美国经济。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星期三发布的第一季度经济数据，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初值下滑 4.8%， 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时，这个也意味着美国结束从2014年第一季度以来的史上最长经济增长期，并且首次因为突如其来的疫情跌入负区间。多数经济专家估计，第二季度的经济活动可能会有更大的跌幅。另一方面，尽管各州已经开始逐步开放经济，不过过程仍将视当地疫情情况和复工需求进行调整，预计不会快速的直线。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去年12月，中国湖北省武汉市爆发中共病毒，中共当局被指瞒报疫情，让世界深陷一场巨大的灾难，亦引发全球追责中共的声浪不断升高。至今已有至少8个国家的官方或民间提出赔偿要求，总计金额达近百万亿美元。有人认为索赔极难，但亦有专家提出最有效的方案。美国表示有信心让中共承担责任。综合媒体报道，截至星期三，已有8个国家的官方或民间提出向中共索赔，总计金额达近百万亿美元，相当于7年中国 GDP。 这8个国家分别是1美国。4月21号，密苏里州检察总长斯米特对中共政府、中国共产党、国家卫健委、武汉病毒研究所等部门提出诉讼，要求其赔偿因疫情造成的密苏里州生命和经济损失。密苏里州指控中方隐瞒疫情，致令该州蒙受以高达至少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4月22号，密西西比州检察总长费奇向联邦法院控告中共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恶意隐瞒疫情与涉嫌囤积医疗装备，向中共追责，未提及金额。3月18号，美国前司法部检察官、保守法律组织自由观察创办人克莱曼向德州的联邦政府提起集体诉讼，指控中共政府、中国共产党及武汉病毒研究所违反生物武器的国际条约，向其求偿20万亿美元。克莱曼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人民是好人，但他们的政府不是，必须受到严厉制裁。第二个国家是英国。4月5号，英国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公布报告，指出中共违反国际法，造成疫情全球扩散，同各国带来重大损失。七大工业国的经济应对成本高达3.2万亿英镑。报告建议国际社会追究中共责任，通过国际法院等10种法律途径向中共索赔，以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索赔金额6.5万亿美元。第三个国家是意大利。4月21号，意大利成立了向中国政府集体诉讼索偿的联署网站，估计联署人数将超过50万人，并计划求偿1000亿欧元。该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正在考虑向中共提起诉讼。位于北意知名滑雪圣地柯蒂纳戴比索的游牧饭店已向意大利法院提出对中共卫生部的赔偿诉讼。第四个国家是德国。4月15号，德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图片报刊文，指责中共未遵守对世界卫生组织的信息通报义务，隐匿资讯的行为已违反国际法。图片报列出中共应该负担的病毒账单， 详细算出中共三月、四月份应对德国各行业作出的赔偿，初步计算应赔偿总额为1490亿欧元。第五个国家是埃及，四月七号，埃及律师塔拉特向中共驻开罗大使馆提起法律诉讼，状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中共就肺炎疫情对埃及造成的伤害赔偿10万亿美元。第六个国家是印度，印度律师协会近日将中共政府告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要求中共就隐瞒疫情导致病毒全球大流行追讨20万亿美元的赔偿。目前该案件已在美国德州联邦法院入禀起诉。第七个国家是尼日利亚，尼日利亚媒体每日邮报报道，尼日利亚律师团代表阿新杰4月25日发布声明说，律师们要求中国支付2000亿美元，以赔偿生命损失、经济遭扼杀、创伤、苦难、社会迷失方向、精神折磨及尼日利亚民众日常生活所受的破坏。阿新杰强调，他们已就针对中共政府的集体诉讼提出诉状，中国政府将透过尼日利亚大使馆收到诉讼状。第八个国家是澳大利亚，澳洲太阳先驱报报道，超过1000名澳洲人士已向中共采取索偿行动，领导行动的律师说，诉讼索偿额逾10万亿澳元。帕曼法律事务所首席策略师阿尔特斯说，假使中国立即反应，势必可以改变疫情对全球人口的整个影响范畴。有人认为向北京索赔难度极高，诉讼无可操作性。以美国司法系统为例，外国政府在美享有主权豁免，但亦有法律专家指出，美国国会有过取消外国豁免权的先例。亦有人注意到，有些起诉的对象并不是中国政府，而是直接指向中国共产党，避开了主权豁免的问题。当然起诉中共，中共很可能不应诉或者是无视国际法庭的判决。对此，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国际法教授詹姆斯·卡拉斯卡对美国之音表示，在此情况下，最有效的问责方式是各国按照国际法的国家责任法例进行自助赔偿。英国、美国、澳大利亚都已经有人提出，如果中共不支付赔偿，就没收其国企的海外资产。美国共和党籍众议员吉姆·班克斯仲提出，为了追讨中共赔偿，可以考虑不兑付大部分中共购买的美国国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我非常有信心，中国共产党将会因为他们的作为付出代价，且促成此事的力量无疑是来自美国。美国总统川普在27日的白宫简报会上亦表示，美国要求中共赔偿的金额将远高于德国。川普说，我们有很多方法可以令他们承担责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李明恩报道。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接住落嚟为各位听众安排嘅节目系今日评论。
大家好，我是石涛。早晨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看到一张照片在推特上，就是现在美国总统的最主要的首席的这个助理医师，叫什么斐奇啊，是什么？那这个人呢，在全美国现在声望非常高。认为他的沉着专业，就是表示作为一个医生，在这种大流行病的背景之下所具有的那份素质。那那个人贴的照片呢，是把100年前西班牙大流感时的当时一个西班牙著名的医师，要求是那个医师要求人们戴口罩，保持距离，非常有名。西班牙大流感的时候，结果两张照片放在一起，就两个人就像孪兄弟一样，长得一模一样，戴着眼镜，那个你看那个眉宇间那个气质都是一样的。后来那人贴照片说难道真的有轮回转世吗？那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就是蛮滑，我个人觉得蛮滑稽的。 马华记的意思就是，那现实中的很多人呢，不相信这些，不相信其实不是他真不信，而只不过是面对这种真实的事情，跟他在学校读书读的，和他现在拿了博士也好，拿的学位本身，是他自己骄傲的一部分，而这骄傲的东西呢，都去否定现在我们看到的生命中展现出来的真谛。也就是讲，他眼前的一切突破了他科学的所谓科学的认知，很不情愿。没有任何利益上冲突的时候，他能够思考；稍微有一种利益上的冲突，利益上的冲突，你比如说当着这个人的面说：“哎，你学那东西不咋地。”他立刻拿菜刀剁你，他可挂不住面了，对不对？因为当你一说你学那东西不咋地没用的时候，在他的脑子里，你在骂他是傻瓜。中国人更会联想一大堆，极具脸面。任何事情的发生，说：“哎，那事儿你怎么那个？不是我，我跟你说根本不赖我，我想了很多了。”就那副那副滑稽样，那副可怜，只要人中的脸面，不懂得生命中的尊严，不懂得生命中的尊严，为什么呢？大多都是因为无神论的灌输。现代科学无神论的灌输，在中共体制之下，是走到最节制的。而且，一旦这东西被塑造了，被灌输到肉身上，江山易改，秉性难移。网上有篇报道，文章题目这么说的：美国现在卯足了劲儿跟中共国干。川普称很快就世界卫生组织问题拿出建议。美国国务卿呼吁北京允许调查武汉病毒研究所。在武汉病毒研究所问题上呢，表现出极其强硬的是澳大利亚。网上有一种说法，说孙立军被拿下呢，是跟孙立军可能手里有关武汉病毒研究所资料，他的身份能够允许他接触到那些资料。他是公安部一局的局长，负责国内的所有的安保的相关内容。那病毒研究所是就是这样啊，是这样。这是一种说法了。但同时，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两位所长，一个叫周鹏的，一个叫什么姓石的这女的，他们在不同的时期都在澳大利亚动物病毒研究所做过长时间的公派研究人员。所以那这些研究病毒的人，他一定在考虑病毒的取向。最新的资料看到，美国病毒什么研究协会，就是叫翻这个人叫首席医师所领导的机构，2019年曾经拿出370万美元给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同样是研究蝙蝠与冠状病毒之间的关系。所以澳大利亚为什么那么厉害，是因为他一定有在他们的手里面有那两个人的资料。川普的出现是对他们相当大的打击，包括 WHO， 所以对他们的打击，从而促成了你看到的川普他有他的艰难的一部分。川普总统批评 WHO 是中共的传话筒，行政当局将就 WHO 的问题提出建议，接下来将处理跟中国之间的关系。这是星期三，昨天，川普在记者会上直接批评他。川普跟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和这个白宫办公室的人员会晤时说：“我们很快会有一项建议。我们对 WHO 相当不满，我可以告诉你们。”他说：“我们先去调查 WHO， 接下来就是中国。WHO 以中共国为中心。那4月14号，美国宣布停止对 WHO 的资助。 他们现在真的就是中共国的管风琴，他们完全替中共国干事，而不是为了全世界的他应尽的责任。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喽，啊，是这么回事。他所有有关对世界范围内的呼吁，是为了衬托为中共服务而表现出来。所以共产党是真正生命中的恶。WHO 在对世界范围内所做的应该做的东西，就变成了伪装的外衣。中共国是那只狐狸， WHO 就是那个女人的身体，他们合在一起吃人的，贪婪的人为了要那女人的身体，怎么看都好，怎么看都是真实，怎么看都觉得谁骂他是狐狸那个人有病，是因为那个人吃不着。相当邪恶的、相当利益的人，活在这块肉上的人，会掷地有声的以这样的方式来辩解他的存在。川普一直批评中共国的掩盖疫情，共和党为主的国会议员在推动一些法案，追究中共当局的责任，有可能要求中共进行赔偿。欧洲一些国家也同样提出了有关赔偿跟追责的问题。美国会受到相关的法律的约束，这是真的。但是在美国，中共国有大批的国债，就是他购买了大批的美国的国债，第一个。第二个，中共国太多的官员们的私人财产跟家属在美国，谁都明白这是一个他的钱财的来处，对吧？美国作为一个自由的国度，他要保护个人的一切，这是真的。但是当把中国共产党当成是伤害美国国民和这地球上人类的恶魔的时候，今天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是拒绝接受中共的。那在这个背景之下，他可以树立法律，没收处理所有在美国能够被证明相关的中共官员的他的直系亲属家属他的财产，来进行对美国国民的赔偿。这是中美之间的新一类的世界大战。我以为这东西一定是在他们的选项上，有本事你就跑，你往哪儿跑，对不对？你往哪儿跑？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应的故事咯。有人说他可以打官司，那当然可以，那是没错的啊，那是没错，完全是可以打官司。法律不是法官定的，法官只是执行法律，法律是美国国会和美国政府定的，法官只是执行者，不是制定者。所以这篇文章在介绍了，其实美国政府、美国政府、美国国务院、美国白宫，以他作为他一个管理者、行政单位，已经正面向中共讨债了，而且他们极力在表现出中国跟中共分开。那中共的概念呢，很简单，把中国人绑票，以爱国主义的概念给他捆上，来搅浑水，仅此而已，对吧？仅此而已。那中国人、大陆人呢，基本上是这特点。碰不到他个人的时候，他叫嚣得很厉害。牛脸美国人去查他家账的时候，我跟你说，立刻他就上厕所找张纸当尿不湿给自己就贴上。十个有九个半都是这样的。因为他没有生命的基础，出卖是他利益文化当中更绝对的一部分。当去叫嚣的时候，那是为了得钱财。当有利益的，就是权力的一方查到他个人的时候，一定把他朋友卖了，卖了他朋友保住自己， 你看习近平卖掉他所有周围的人来保住他的伟大，有一个算一个，出卖是从上至下的文化的中共文化的根本，因为它是肉来的。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跟着下来为大家播出的是九评编辑部的最新著作《共产党的终极目的》的中国篇，请大家留意收听。
第九评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评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二章《红魔阴谋毁灭人类》上第四部《美苏对视：中共关起门来剿灭传统文化》。二战之后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共产主义阵营，邪灵为了维持这个阵营，让苏联在军事上强大起来，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美苏军事对视，看起来是美苏抗衡，实际上是被中共换来了空间和时间。有了苏联的火力掩护，邪灵就让中共腾出手来针对中国的神传文化下手了，要摧毁华夏文明，打掉中国人的信仰。怎样破坏呢？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发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制造人伦浩劫，制起无神论的大棒，以阶级斗争为纲，恨、骗、斗、杀，砸向中国五千年传承的文化，颠倒是非善恶标准，好的讲成坏的，坏的讲成好的，礼仪之邦不复在，活生生的将有信仰的中华儿女洗脑成了不认祖宗的马列子孙。第五步，苏联解体，中共上位。当中国的传统文化被中共破坏殆尽之后，中共亦在这个过程中将整人的经验积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共产邪灵觉得中共已经邪恶到能够被利用来进行下一步计划了，于是作为跳板试验场和掩护体的苏联，其使命亦就进入了尾声。耶大的一个共产阵营轰然倒塌，苏联退出了历史舞台，共产主义龙头老大的这张皮亦就被中共继承了过来。第六步，经济步伐道德崩溃。随着冷战的军事对抗结束，一场经济大戏上场了。如何让一个被政治运动整得经济濒临崩溃的国家快速步伐致富呢？邪灵安排了财富大挪移，将西方的财富转移到中国。为什么苏联解体后没有发生西方的资本和技术一涌而入苏联，而中共当上了共产主义老大，反而受到西方资本的青睐呢？人可以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解释这个现象，其实背后根本的原因是邪灵的安排，到了苏联退场中共登台唱戏的时候了。细说起来，西方特别是美国人的中国情怀亦是为了这一刻。美苏对抗时期，中苏亦交恶，闭关自守的中国显得形单只影，中共的邪恶主要表现在对自己文化的破坏，对自己人民的屠杀，而在国际上不出头，客观上让敌视苏联的西方对中国一直抱有某种好感。无论中共如何诋毁美国是狼子野心，美国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却总有一种特殊的情怀，或者这个就是世人对忠心之国的情结吧。总之，大戏开场之后，海外巨额的资本和西方上百年积累的技术呼啦啦缺堤一样冲向了中国，遇上了勤勤狠狠不为辛劳而心灵守巧，被中共整得穷怕了要拼命搵钱的中国人，一场经济奇迹就这样发生了。以市场为诱利，全世界的钱都往中国跑， 以万亿计的美元进入中国，西方国家的市场都对中国打开，赚取的外汇又回到了中国，西方资本家赚的钱又流向了中国，中国的外汇储备疯狂般暴增，都到了多到贩售怎样用的地步。同时中共按汇率印出数倍于外汇的人民币投放到市场，让整个社会的钱多到不得了，然后又是房价一路飙升，需要天文数字般的货币来消化，于是中共的印钞机简直就停不到下来，财富一夜暴涨的财富，连中国人自己都惊讶，为什么来得这么快这么容易呢？表面上好像是因为中国人勤劳苦干，其实如果没有邪灵在背后操控的财富大内儿，是暴富不起来的。自古以来正常社会的经济发展都要有相应的道德水平来支撑，此之为富而有德，邪灵有意识的在中国反其道而行之，有道是土包子开花更厉害，从越穷越光荣的禁欲主义到一切向前看的性解放时代，民众的道德日益下滑，不断突破住道德底线，让道德下滑的同时却打造了一个快速崛起的经济体，形成了一个庞然大物般的经济怪胎。邪灵安排这场经济奇迹的目的很简单，没了经济上的强大，中共就没有对世界的发言权，但是邪灵并不是为了让中国强大而安排这一切的，邪灵是要让世界在经济上和国际事务上有求于中共，在中共继续将中国人的道德推向深渊时，迫害中国人的信仰时，整个世界能够保持沉默，视而不见，同时还要让道德堕落了的中国去将世界的道德亦拉落来，走向共位。不过邪灵在利用全球化玩财富大内儿，让中国一夜暴富的花招时，亦定下了让这种财富消失的机制，西方民众早晚会起来反对财富的大内儿，一旦其政客面临来自选民的压力，这些国家亦会改弦更张，甚至联合起来对抗中共，中国虚伴的经济根本就不是对手，同时没了道德的经济是不会持续发展的，在安排了不计道德成本的经济步伐的同时，就埋下了未来道德成本过高而导致经济崩盘的伏笔。第七步，中共用经济捆绑全世界的道德。西方人说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投资中国是为了让中国在经济发展之后自动转型到民主自由，邪灵盘算的是用经济利益来套住西方，用贪欲让西方丧失他们的道德原则而成为中共的帮凶，用经济利益将西方和中共绑到一条船上。事实上亦证明在利益面前，民主自由变得一钱不值，与此同时潜伏在西方社会的共产主义思潮借尸还魂，从西方内部撕裂社会，制造混乱，为中共极权摇旗呐喊。乜嘢系普世价值呢？中国传统文化中嘅真善忍就系普世价值。当咁样嘅价值受到中共严厉打压嘅时候，当历史需要西方社会抵制中共暴行嘅时候，西方响经济利益面前沉默，甚至助纣为虐啦。响呢个意义上，西方自由社会既促成咗呢种局面，自身又成为其受害者，同中共一起走向共位的路上，这个就是邪灵要达到的目的。世人有没有机会摆脱邪灵的控制，挫败邪灵的阴谋呢？当然有，那个就是主动回归道德，不要被心中的贪欲所主宰，为眼前的所谓繁荣而迷失，陶醉在这种梦想中，认不清中共阴谋带来的危机，人类危险至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 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